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我是程明。
我是孟远，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婚姻历界线体验营。
孟远好。
我觉得体验营啊，就是重在体验二字。让我挺解压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把它当成是一个必须去实行的一个道理，我做不到的时候，我会有压力。
对，对，我们就是体验一下。我们去反思啊，我们在婚姻里边需要有一些什么样的界限啊，然后呢，我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就是学习多一点这种不同的眼光，特别是从这个设界限的这个眼光去看我们的婚姻的关系。虽然我们不能说是做成说我们要扒开伤疤，然后把以前那些痛苦倒出来，然后不乏收拾。
对，
这种就是要小心的。
对，
但可能我们会受一小小的一点痛苦。会有一些的不高兴哈。但是呢，我觉得知道在这个体验，虽然有这时候痛苦会小小的伤痛的话，那我们也去，所以说要体验嘛。
对，
体验为什么有这种伤。
那今天要说的第一个挺难的，除去眼中的梁木。
我们今天讲的是这一章，我们继续讲的这第三章啊，是向自己说不，让你更可爱的。那么这一节呢，我们就讲到了怎么样子除去眼中的梁木。对，如果有些听众如果没有听到说眼中的梁木的这个说法的话呢，这句话呢其实是从圣经来的，
是
在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五节，耶稣说过的，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儿。
对，那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主耶稣是用了一个比喻，他形容其实我们常常在心里头有很多自己没有看到没有觉察的一些自己应该去处理一些负面情绪也好啦，一些想法也好，还有一些自己认为的观点，这些都是自己其实已经固化在自己心里面了，头脑里的认知里面都有的，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些梁木在自己的心中或者自己的认知里面啊，这个真的要靠着主耶稣他给我们的真理，让我们能够看见，清理干净，然后才可以认认真真的去处理跟你的妻子之间的关系上面的一个小小的刺儿。
对
啊，那我们可以借助这个小例子跟大家来讲一下，作者在这里形容的眼中的梁木是指什么。有一对夫妻，丈夫跟妻子的关系呢有一点恶化，因为两个人在吵架，
对，
不停的吵，为了一件什么事呢？关于钱。因为妻子不是一个对钱的管理上面比较有能力的妻子，时常迷迷糊糊的把钱花多了，最关键的是在信用卡付账单截止日的时候他常常忘，所以呢罚了不少罚金。那丈夫呢就非常恼火，觉得妻子乱花钱并且不按时付账单，害得家里经济上面有很大的亏损，交罚金交得他头疼，所以丈夫呢就跟妻子争吵这件事情。那因着这个缘故呢，作者就来看看他们的婚姻当中出现这样的问题怎么解决。他给丈夫一些建议，就问他说，你怎么不想办法来解决实际问题，比如说给妻子的信用卡就取消嘛，让他不要用这么多额度去花钱，
对，
又或者你让他自己要靠自己的额外的努力 去把那个罚金争出来。
嗯，
啊，因为妻子可能是在家里头照顾孩子、照顾家的妻子。
对，
但是这个丈夫啊，做不出来。
嗯，
他立不下这个界限。他说不成功啊，我尝试了，不行啊。
他唯一能够做的就是埋怨，
对，
然后呢发泄，去责备他的妻子。
对，
每个月来的是你为什么又忘了付这个账单了？
对，
又按时的。
对。
啊，然后他妻子可能不赚钱嘛，然后呢就是对这个钱啊，或者说这个利率的不是很敏感的。
嗯，
所以罚了多少钱多少他没太有概念。
嗯，
所以呢他就是每个月都是这样子都要吵。
嗯，对，
也没有解决。
对，没有解决。
嗯，
就是他们婚姻就一直吵，出现了问题就吵，吵完了几天以后可能妻子改了没几天。
对啊，
但月结单的时候丈夫又来吵。
对啊，
指责他。
嗯，
那在这个恶性循环当中该怎么解决呢？
对，
怎么样立界限呢？
嗯，
这个作者为了帮助他们啊，
嗯，
就好好的跟这个先生彻底的深谈了一次。
嗯，
让他惊讶的发现什么呢？
嗯，
原来这个丈夫哦，他应该是那个主动可以去设立界限，
嗯，
但是他没有办法去立界限，背后有原因的。
嗯，
这个丈夫啊，他里头有一种盲目的自信，他会觉得我是一个很可以依赖的人，
嗯，
我很可靠，
嗯，
所以他这个想法生出来一些情绪是什么呢？当他的同事，甚至于他的老板，甚至他的儿女，
嗯，
有做错事情的时候，他就觉得他有权利发火。
嗯，责备。
责备，他有怒气。
嗯，
这个怒气啊，其实有时候不是因为妻子花钱花过了。
嗯，
而是他在别的地方就累积了这些怒气。
对。
所以他就当妻子又犯同样错误的时候，他就顺其自然的大发雷霆咯。
嗯，
就发泄出去咯。
对。
他自己不知道，他完全不觉察。在他的内心深处啊，他竟然是愿意这样去发泄的。
对，
他需要，
他对这个发泄是有这种需要的。
嗯，
因为他妻子做的这个错事呢，是他的发泄的管道。
对，成了妻子这件事做错了，变成可以提供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每个月可以发泄几天。
对，他有这个就是这种隐藏的需要，他自己是觉察不到的。
嗯，对，这个就是眼中的良木，他不知道了。
嗯，
是形容他心中的一些不易觉察的一些心态。
嗯，
是这个丈夫不知道的。
对，
他要把这个心中的这些怒气啦，从外面来的这些个累积的一些负面的东西，
嗯，
先要清理干净。
嗯，
然后才能好好的设立界限。
对，
跟他的妻子处理金钱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边呢，其实这个妻子做的固然是不对的。
嗯，
而这个丈夫呢，其实要自己去警醒，看在自己的这方面，把自己能够设的界限先自己改变。
对，当这个丈夫啊很努力把他自己隐而没现，就是把他自己心里没有觉察到的这些负面的怒气哈，去处理干净的时候，他就成熟了。
嗯，
他就可以很好的去面对他们夫妻之间立界限的问题了。
对，
嗯，相信他的那个金钱的问题，他们夫妻双方一定可以找到一个好的解决方案，认认真真去处理的。
对的，其实这个故事呢，在我们这个婚姻关系里边其实很普遍的。
对，
处理这个金钱的话，我讲一个例子，就是大家都可能都非常明白的，就说一个比如说老夫老妻了，
嗯，
这个妻子呢就是几十年都会去埋怨丈夫，
嗯，
某一方面的这个缺点。
嗯，
可以说是不是很伤大雅的，不是说很重要的事情，但是某一个毛病，
嗯，
可以说是这个妻子是可以唠叨或者啰嗦
几十年，
几十年的，
真会有。
我已经说了这么久了，你怎么还不改呢？
真的会有。
对啊，所以你可以看到，虽然说可能这个丈夫这一方面确实有这个缺点，
嗯，
但是你要同样的回到这个我们讲的这个自己的良木里边，
嗯，
你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体验到说，这个妻子呢，是不是她心里边潜意识的，
嗯，
会有这种去责备 丈夫的这种需求，
对，他就是、
或者一种惯性，
对，他就是好像把这个丈夫当成了出气筒。
嗯，
就是很多时候其实我们挺容易把配偶当成那个出气筒的，
嗯，
就是我宣泄情绪的一个出口。
对啊，
因为有时候你不敢惹父母，也不能伤害孩子，
对，
配偶在旁边嘛。
对啊，
那有时候是丈夫吼妻子，有时候是妻子唠叨丈夫，都有的。
对，
那这种时候我们就真的要好好的，嗯，安安静静的哈，审视一下。
对，
在我们里头那个潜藏的我们自己看不见的，
嗯，
但又真实存在的那些心态到底是什么？啊，
对，就是除了你和你的闺蜜啊，或者是好朋友去说，哎呀，我的妻子，我的丈夫就是这个毛病，几十年不改了。在这个说话的这个埋怨和抱怨的中间，
嗯，
我们想想，他们自己有没有良木？眼中有没有良木呢？有没有自己这种这个不健康的这种隐形的需求哈？
对，就负面的一些心态、一些情绪，都有可能隐藏了很久很久了。
对
啊，说到啊，审视自己的内心，陈明，你会觉得靠自己做得到吗？
做不到，靠自己的血气说是要去审视自己啊，去改变的，太难了。
对，而且我觉得人有一种天性，会心疼自己，体贴自己，因为往里面看到自己的一些负面的心态，其实是挺疼的。
嗯，
然后你等于挖自己心出来看呢、
啊。对啊，
这种手术哪能自己做给自己啊？
对啊，
其实很难的。
嗯，
因为人很难对自己那么狠的。
嗯，
或者说也没有那个眼光来看自己。
嗯，
所以我们就来到了第二点，我们要掌握我们自己的人生。
嗯。
不是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功的人生，乃是说认识我们自己，
对，
让我们自己能够明白我们自己里面。我觉得这就是我认识神以后，神送给我最大的礼物。
嗯，
是因为当我不认识我自己的时候，真的就有一位圣灵在我的里面，让我知道，因为他像光一样，
嗯，
就照亮了。
对，
那我里头的黑暗的角落，他一来无处可藏啊。
对的。
啊，我就能够看得更通透一些。
对啊，
而且当我看到了以后呢，只要我愿意，
嗯，
圣灵在我的里面啊，也会帮着我长大，
嗯，
克服我自己的那些弱点。
对，
我就慢慢成熟了。
对的，
嗯，回到我们的立界线啊，我有时候真的觉得立界线是真的需要学习的。
对，
我们在这一课里最最重要的是，作者要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对我们自己自身的成长负上全责。
嗯，
因为婚姻如果想美满，就是两个方都要成长的。
嗯，
我们自己对我们自己负全责，如果两个人啊、
嗯、
都为自己的成长负全责，
嗯，
那个婚姻的方向得越来越好啊。
对，
那对自己负全责，这圣经当中是真的有真理的教训的。
嗯
嗯，因为圣经说我们众人有一天都一定要在耶稣基督的台前显露出来我们真实的生命，我们个人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都会受到报应。
嗯，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
对，这是说当耶稣有一天回到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有一天会有审判。
对，
人死后且有审判、
嗯、
这也是真理的一部分、
嗯、
虽然听起来似乎让人觉得不愿意去相信它、
嗯、
但这真理写在圣经当中2000多年了、
嗯、
从来没有变过、
嗯、
它是确实的一个永恒真理、
嗯、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的时候，知道这个真理的时候，也要思量思量、
嗯、
我们自己也真的要在这个神面前去面对面呀。那出于这一点，我们也要好好的靠着圣灵真理的光来审视审视我们里面到底有什么是我们自己不知道的、
嗯、
还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改的，
对的，
成长的、
嗯、
那这一刻呢也不容易，因为向自己说不、嗯、改变我们自己永远是难的。
对，
但值得。
对，
值得、
啊、对，
从永恒的角度来讲真的值得。
嗯，
因为迟早要和神面对面。
对的。
嗯，
好了， 时间差不多了，好，我们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好，下次见。
你和我是天父爱的创造，每个人有最美的梦想，一路上彼此照亮，扶持拥抱，我们的爱让世界不一样。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又是我们每天灵修信息的时间，我是西安广牧师。我们今天读的经文是路加福音第20章第1到第8节。过去几天我们看到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来到圣殿，洁净圣殿，在殿里面教导人。当时很多百姓都愿意听耶稣的讲道，但是呢，权贵人士、宗教的领袖们确实非常恨耶稣，他要杀死他。现在我们看他们要攻击他。第一节，有一天耶稣在殿里教训百姓，讲福音的时候，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上前来问他说，你告诉我们，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给你权柄的是谁呢？那当时祭司长、文士跟长老呢，就是代表耶路撒冷的宗教传统的领袖们。祭司是敬拜的，文士是圣经的学者，长老呢就是管理犹太社会的一些人士，他们就代表犹太人社会当中的权贵，他们是宗教领袖，也是社会的领袖，他们是保护他们的传统，在整个社会当中，宗教社会是带领以色列人的，他们感觉他们的权柄受到耶稣的攻击啊，所以他问他，你是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个事情？给你权柄的是谁呀？当时他们的思维是这样的，他们就问你，凭着那个拉比，你凭着什么人呢，给你这个权柄在这里来讲道，来攻击我们的看法，攻击我们的传统呢？当时宗教领袖们他的思维方法，他们是用传统的思维方法，他们彼此辩论，就把这个拉比拉出来，这个拉比的讲论，彼此找不同的拉比的支持来作为教导的这个权柄的方法，用传统来支持的自己的权柄。但是耶稣这很奇怪了，耶稣讲到呢，就是从圣经、从神的权柄来讲出来，所以他们接受不了啊，他们觉得耶稣就是威胁攻击他们的传统。耶稣回答说，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你们且告诉我，约翰的洗礼是从天上来的还是从人间来的？那耶稣这个问题呢，非常的尖锐，他们整个思维方法就是如何从人间当中找到权柄的基础。但是耶稣告诉他们，那是都是人间的，你看约翰他的权柄从天上来还是从人间来的？耶稣这句话要告诉他们，你一直的思维方向都搞错了，你们要从人间当中寻找权柄的基础，完全错误。当年约翰没有任何的人间的权柄，但是他是从神来的先知，他宣讲悔改的洗礼的道，整个百姓都出去听他了。当时祭司、文士、法利赛人都去啊， 他们去的原因不是愿意听约翰讲道，乃是他们害怕百姓啊，整个百姓都听他了，他们要担心假如百姓们都听他不支持他们的话呢，要影响他们的权柄啊，所以他们也去。约翰责备他们毒蛇的种类嘛，我们还记得。所以当时他们是不相信约翰的，拒绝约翰是从神来的。后来约翰死了，他们心里面可能很高兴了，哎呀，又来了这个耶稣，耶稣讲到比约翰更厉害，从神的权柄来批评他们，攻击他们，他们要拒绝耶稣，他们不相信有任何从神来的权柄，他们所谓的权柄都是从人的，因为在他们的世界当中只有一种权柄，就是他们传统的权柄，他们的传统已经取代了他们的神的地位呀。当他们听到耶稣这句话的挑战的时间，他们就回答彼此相依说，我们若说从天上来，他必说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若说从人间来，百姓都要从石头打死我们，因为他们所信的约翰是先知。于是回答说，不知道是从哪里来。他们这个思维就是说，首先约翰从神来不可能，假如我们这个承认信约翰的话呢，也要信耶稣了，这个不可能，因为耶稣是挑战我们的权柄的，我们的权柄是对的，所以约翰不可能是对，耶稣不可能是对。但是假如我们说他们是人间来的话呢，那个百姓就很生气，因为百姓都相信约翰嘛，所以他们要用石头打死我们，所以为了我们自己的权位，为了自己的我们的地位，所以我们不能说什么话呢？所以最后他们的回答就说，我不知道从哪里来。这句话我们想一下，从宗教领袖、宗教传统的保护者说出来，非常难过啊。他们是维持耶和华的信仰的一些领袖、属灵的人，明明约翰是从神来的，宣告审判，预备弥赛亚的道，现在耶稣基督来了，他把神的道讲出来，那些宗教领袖竟然说我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明明是从神来的，他们说我不知道，他们的心、他们的信仰竟然容不下上帝，那这个很可怕。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信仰是有神在一边，然后我们在另外一边，神的作为、神的恩典，然后我们是领受，我们回应。假如慢慢把的领受恩典经历慢慢从神那边拉过来，那我们的信仰慢慢变成我的经历、我的知识、我的行为、我的看法的话呢，慢慢上帝已经距离越来越远，慢慢上帝已经要进到我们这个我们自己的经历、我们的思维里面，已经慢慢的进不了了。这个就是很多文士祭司长的可逼的地方，也是我们今天不少基督徒常常容易犯的错误，常常容易进的性情里面。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信仰今天是否已经变了我们的信仰，而不是上帝的信仰，而不是信上帝、信耶稣基督，乃是信我们自己的这个传统、我们自己的经历呢？今天耶稣其实在他们的心外叩门，说约翰是从天上来的，我们今天来也是从神来给你们说话的，为什么还保住你们的传统，把门关掉，不愿意去听从神来的话呢？今天耶稣基督在我们心外面叩门，请我们打开我们的心，请我们打开我们的耳朵，重新去听神要跟我们说的话。神要把我们的这个传统打破，让这个传统重新的打开， 聆听耶稣基督的话。500年以前宗教改革，马丁路德和一众的改革家，他们就是要脱离传统的捆绑，重新去听上帝的话。今天我们也需要一个新的不断的改革，把我们的人生，把我们的信仰的传统把它打开，让我们重新的去聆听神的话，让我们的心重新去面对那位超越来审判挑战施怜悯责备我们的神，让我们重新看清楚神是怎么样一位神，重新认识耶稣基督，重新择耳聆听他的道。我们今天要重新去聆听神要跟我们讲的话，不要躲在我们自己的心，躲在我们自己的传统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阿们。
我有一位爱我的天父，他造我就是为了爱我，无论高矮或胖瘦，未来成就是如何，他人人比任何人都爱我。
在今天的经文和牧师分享中，安好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在信仰纯粹道路上，我们要向小孩子学习，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好奇心，总是对神的国、神的道心生新鲜，努力地想得到。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绝对信任，总是信赖我们的阿爸父，坚信他的手定能搀扶我们不致跌倒，相信他能满足我们所有的缺乏与需要。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天生顺服，要清楚明确地知道神的公义和恩慈，只有顺服神才能得到阿爸天父的奖赏。我们要学习小孩子的宽恕，努力做到宽恕别人而不咎既往。我们只有像小孩子那样完完全全地信靠依赖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才能进入神永恒的国度。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